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楞严经》第120讲。上一段经文学了这个三个本子，剩了最后黄先生的这个译本。我们正好呢一边学，把上一段的意思复习一遍。黄先生译的是这样说，一开始呢是菩萨请法，请说说心转出身体享受和住处影像。这个问题，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唯识无净，记住我们这个大乘的核心啊，唯识无净四个字，就是你虽然现在很多经还读不懂，但是现在提前告诉你说，佛所有的大乘经就是讲唯识无净四个字。你按这四个字的意思来理解，它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这里头的道理呢，需要你一点一点的，一句一句的去听明白，然后最后你才能明白这个唯识无净的道理是怎么回事。在你没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前呢，你先知道说佛说的就是唯识无净，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心，心是每个众生所有的记忆，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说这个心外是什么呀？心外就这个是这个心放出来的电影，是这个心做出来的梦。梦里的法呢，可以无数种的分类方法。现在这是一种分类方法，就是什么呢？说心转出梦的影像。哎，梦里头都是影像，都是一个幻象。哎，就好像照片、录像、放电影，就跟这个似的。哎，或者是水中看到的倒影，镜子里看到的影像。看着有，实际上都没有。然后这什么影像呢？它分了三大类，这就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三大类。一个是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身体附近的影像，哎，你的房子、你的床、你的桌子。然后呢，全部世界的影像，住处，就是你住在这个世界上。由跟自己的远近分成三大类，实际上呢是梦中一切法。这句话就是说，请佛呀，您给我们讲一下，您老说唯识无净，我们只有心，心外法都是心转出来的这个影像，都是妄想，都是梦幻泡影。哎，就是重复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净这句话，说您说说您讲的这个唯识。哎，然后识呢只能转出一些幻象来，实际上不存在那些东西，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给我们讲什么呢？影像怎样转出？说这个你唯有心，就我们就只看到心就完了。为什么唯有心我们又看到心外有很多法呢？那个你说是梦，那个梦是怎么做出来的呀？那个影像是怎么转出来的呀？哎，就是唯有心它为什么会做梦呢？这个问题。为何是唯心？就是说心外有那么多的影像，你说心外无法，这个到为什么心外的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梦，为什么是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请告诉我。实际上你看，全部大乘佛法的核心是唯识无净。菩萨问的什么呢？就是问你说唯识无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唯识，为什么无净？那个既然是唯心，你那个净怎么出来的？请告诉我。佛的回答，身体享受和住处影像由习气转出，这就是唯一的原因。三界唯有心，然后呢心外有了影像了。心外影像哪来的呀？由习气转出来的，就是你的记忆有问题，你的记忆不如实，不正确，你的记忆是这个颠倒的，是妄想出来的，那样留下的记忆。你认为心外有法，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呢，就会让你做心外有法的梦。就好像你白天呢，在那儿，或者是看电影，或者看小说，或者听人说，或者就是你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你想过呢，就会留下记忆。到晚上做梦的时候呢，你这个就很可能把你胡思乱想的这个呀就出现了，就跟真的一样，就你就进了你那个妄想的世界了。影像梦像是从哪来的呀？就是从你的记忆出来的，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 如果你留的都是正确的记忆，你就不会做梦，哎，你就如实见。好，他们不如法修行，影像随分别产生。然后这个影像呢，是由这个记忆转出来的，就是说你晚上睡着了，然后你的记忆呢，有很少的一部分记忆啊，不休息，在那就折腾起来了，给你显现出这个记忆里头的这个影像出来了。然后这个不如法修行的人，就是不求真理，哎，就把梦当真的这些人呢，影像随分别产生，影像随分别产生，这又是说的影像产生的原因，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就是说，你这个影像是从分别产生，这个分别呢，留下记忆，然后记忆呢。还产生影像，哎，这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你结果那个晚上做梦了，做梦了呢，你又留下这个记忆，哎，又留下妄想的记忆，记忆又升起梦，就是来回这样，就是升起梦，你就在把这个梦呢当真来分别，当真的分别呢又留下记忆。我们整个如果不修行的人，不找真理的人，稀里糊涂的，哎，就把面前当真的人，就是整天就是这样。这个错误的分别，认为心外有法的分别留下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呢就做心外有法的梦，然后你再去分别这个心外的法，又留下心外有法的记忆。我们不修行的人就会这样永远在梦中。事物是所分别境界，心随境界生，理解所见是心，分别也就不转出。第一句呢是说这些不修行的人呢，他们的错误分别，他们认为呢客观存在的心外的事物是所分别的境界，这是正见，就是说你看到心外客观存在的事物啊，实际上呢不是客观存在，是你所分别出来的境界，就是你又没直接看到它，我们说谁也看不到物质，是吧，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东西，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哎，你认为心外有物质，有客观存在的东西，这都是你的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东西，所分别出来的境界，哎，你认为唯心，你也没见过心，你认为唯物，你也没见过物，都是你这样来猜，这样来分别，所以呢，我们认为心外客观存在的东西，哎，事是指精神，物是指物质，哎，就是我们认为心外客观存在的精神本体，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哎，组成整个世界，这实际上呢都是我们的心所分别出来的境界，就是你不分别就没有这些想法，没有这些概念，然后呢你分别出这些，你认为你心外边有客观这个外境了，心随境界生，然后你心呢再去执照这个外境，然后就出来很多不如理的分别。如果你理解所见是心，分别也就不转出。他这个用词，这个因为他不懂佛理，用词不准确。如果你听佛说了这个世界真相，你理解了，你所看见的是你心的所分别境界。哎，这送的你结合起来看。就是说你懂了，说这个认为心外有物质有精神，哎，有人有众生有别人，你这个理解了这个道理，说你所见的呀实际上你看不见，哎，你没见到他的自性，你为什么认为外边有人有这个法有这个山河大地呢，哎，这都是你心分别出来的境界，分别错了，哎，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因为你在梦中。如果你理解了，你见到的一切都是心所分别出来的境界，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象，哎，就像水中月镜中像一样，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说看，为什么会看着有呢？因为你前边有邪见的记忆，你认为心外有东西的记忆，这种记忆它就生心外有东西的梦，哎，这个分别呢，自己错误的分别骗了你，所以你呢，就心随境界生。如果你知道了说外边心外无法，哎，我所见的都是心所分别出来的境界，实际上是骗我的， 这样分别也就不转出，你就不会再去分别它了。有人说我现在知道相信为实无境了，哎，但是呢还是分别转出，那就是那个原来的旧习气邪见习气，它已经形成自动的做梦机制了，你呢就老去理解所见是心分别的境界，就是老去重复正见，重复正见，搞清楚正见的道理，这个记忆留得多了，他的力量大了，他就把那个邪见的记忆，生梦的记忆就给破坏掉了，他就生不起梦了。那个时候你的对梦的分别也就限量不生起来了，就从梦中醒来了。看到所妄想者名不符合名，哎，这个人不懂这个佛理，前边有译本译出来了，两个都是名，但是这两个名意思不一样。第一个呢是指名字的名，名言的名，语言的名。第二个名呢是名言所显示的意，就是第一个名所指的那个境界，但是那个境界呢不客观存在，我们还得用名言来描述它，所以这个第一个名第二个名意义不一样。第一个实际上是名，第二个是意，哎，就是第一个是比如说桌子，这是名，第二个是意，就是这个桌子指的那个东西，哎，但是指的那个东西呢，因为我们看不见桌子，哎，你也不能这个，你有人说这不照个照片放上去不就看见了吗？你看见的不是桌子，看见的还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还是你的名言，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你意识的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哎，它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桌子本身。客观存在的桌子本身我们一个字儿都没法描述，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了，所以呢那个意呀，你必须用你意识的语言去描述它，它还是名言，跟那个起名的那个名言呢一样，都是你意识的语言，都是你见闻觉知的语言，哎，所以这两个名啊实际上是一个是名一个是意。然后这句话你就看懂了，说看到所妄想者，所妄想者就是比如说桌子，这就是一个所妄想的，我认为客观存在一个桌子，发现这个怎么样啊，名不符合意，就是我把它叫做桌子，但是我看到呢不是桌子，我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叫名不符合意。多简单，哎，你这个起的名桌子是什么呀，你是说物质组成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哎，这个桌子，但是那个桌子呢你见也见不到，摸也摸不着，你想象也没法想象，哎，你想象出来的呢都是名言，桌子的定义是名言是吧，桌子定义你再去想象一个，那只能想颜色是不是啊，只能想颜色，哎，只能想感觉，嗯，桌子是软的硬的呀是吧，还是你意识的语言，还都是名言，根本就是说你找不到那个你想象的客观存在的那个桌子，连一个粒子你都找不到，粒子你也见不到，因为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所以到今天科学家找了几百年找那个粒子找不到，哎，到现在找反而确定说粒子不是客观存在，哎，你甭找了，哎，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这一句话你如果听懂它的道理啊，你这个全部佛法已经进门了，入门了。就是看到所妄想者，哎，我们就拿桌子做例子，是因为大家熟悉，哎，实际上您能把这个桌子这个道理想清楚，你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所有的不管精神的物质的存在你全都想明白了，都是一个道理。所妄想者，我们说桌子名不符合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桌子这个名指的那个意啊，你一点都找不着，哎，结果呢是名指了一大堆名，哎，你看你要是问谁说什么叫桌子，你把那个大词典上的那个定义抄过来，那不就是名言吗，是不是啊，哎，名指的还是名，哎，根本就没意，是不是啊，哎，所以第二个呢也是还是名言，但是它描述的是意，哎，所以有的意名意，哎，就是这个第二个是意，第一个是名。名不符合意，就是说你说有个桌子，但是你找不到桌子的一个渣， 是吧？一点都桌子客观存在的桌子找不到，哎，结果找到一堆什么呀？一堆名言，说桌子是什么呀？是一句话，是吧？什么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不就是一句话吗？名指的名没意。然后你说我想象桌子，哎，一个这个什么颜色的？颜色不是桌子，是不是啊？哎，声音不是桌子，感觉不是桌子。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主观感觉，意一点都没有，所以说名不符合意，哎，你找不着意，名指名都是自己在那瞎想，哎，所以啊，我们就做梦就分不清了。如果你现实能够见到真相，能够见到桌子本身，是吧？你就不会做梦，哎，做梦你就知道是做梦，因为什么呀？在梦里头你见不到这个桌子本身，是不是啊？你都是名言，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是梦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真实的时候，你也没看到桌子本身。哎，你说那个梦里头，哎，不需要有桌子，不需要有人，我就可以做梦。你现实也是啊，你不需要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桌子，不需要有真实存在的人，你也可以做梦啊，你也可以这个什么都跟真的一样。哎，所以不管是梦里，还是我们认为这个生死长梦是真实的情况，都是什么呀？名不符合意，哎，所以说都是梦。远离觉和所觉，便摆脱有为。哎，你既然知道你认为梦里存在的东西其实都找不着，哎，名不符合意，你有名没意，都是人在那胡思乱想，这样呢你就知道了，我这是在做梦。既然是做梦，知道梦里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那就只有什么呢？觉和所觉。觉是指的能觉的人，所觉是所觉的法。哎，这个法里头有物质，有精神，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东西吧。哎，你是人，你觉得这个所觉还有好多其他人，是吧？所以精神存在也是都是妄想出来的。这样你知道梦里什么都没有的话呢，你就远离觉和所觉，远离了能觉的人和所觉的法，哎，人法皆空，便摆脱有为。梦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全是不存在的，哎，梦里没有有为法。真正的有为法在哪儿？在梦外，在你正在做梦的心，你的那个记忆正在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亮起来，把你原来记忆的那个色声香味触那些主观语言呢显现出来，哎，正在种子现行，正在那有为。哎，梦里头，那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假象，没有任何东西。应该觉知这种觉，依明理解明。你应该这个觉知，就是你应该这个知觉，哎，知感觉到，了解知道这种觉悟，什么觉悟啊？就是明不符合意。梦这都是假的，都是自己的这个主观感觉，都是胡思乱想。这样呢，依明理解明，依明理解意，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就知道梦里头啊就是一个明一个意，哎，这个明跟意的关系是什么呀？是都是明。所以他这为什么依明理解明，哎，就是说都是名言。哎，你在这说桌子，然后说什么是桌子，你回答的全是名言，哎，你想象的也全是名言，前是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哎，表述的没有一点客观存在的意，哎，你如果理解这个道理，说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或者叫这个诸所有法唯是假名，哎，就是但是假名，但有名字，哎，你起的名是名字，你指的意还是名字，还是名言，哎，还是见闻觉知主观感觉。你如果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怎么样啊？你就摆脱有为了，你就知道这肯定是梦，肯定你要从梦中醒来了。若不这样觉知，不能自觉觉他。如果你不按这个唯识无境来理解，那你呢自己也觉悟不了，你也不能觉悟别人。为什么呀？你根本不认为面前是梦，你认为这个有客观外境，就好像谭先生说这个样，哎，客观外境是离心的外境，客观存在，那你怎么醒啊？你根本不承认是梦，就没有醒的可能了，没有解脱的可能。你如果要是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话，我们就永远得在这个世界里头怎么样啊？烦恼痛苦灾难你是没有跑的，因为它是真实世界啊。哎， 所以呢就没有修行了，没有佛法了，哎，就剩下就是凡夫，就是圣者，凡夫见的就是真实，那哪里还会有另外一批一批圣者呀？没有佛菩萨了，哎，你因为你认为我见的就是真实吗？凡夫见的就是真实，六道轮回众生见的都是真实，是不是啊？哎，有客观的外境，离心的外境，那你怎么解脱呀？没有解脱，哎，完全就把佛法全部推翻，全部灭掉了。如果有人跟你说的不一样，那肯定他说的是邪见呀。所以佛菩萨说这是梦，根本没有这些，唯识无境，这肯定是骗我们的呀。因为你认为凡夫的世界观是真理吗？哎，必须有心有境，有客观外境还，那跟唯物主义定义不是完全一样吗？唯物主义如果是真实，你解脱什么呀？你没有解脱的可能了，你就只能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你受苦吧，是吧？没有修行了，没有佛法了。所以呢说呢，如果你不懂唯识无境，哎，你不认为面前是梦是空的话，你就没有解脱，不可能从梦中醒来了。若不这样觉知，就不能自觉觉他，你就把佛法给完全灭掉了。好，下边啊，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囊括整个大乘。这就是我们说全部大乘佛法呀，就讲唯识无境。讲唯识无境呢有无数种方法，这儿呢选了三种概括性比较强的。哎，无法就是讲唯识无境。无法里头哪几法是讲唯识啊？是这个分别，哎，染为他起，凡夫现在的心都在那儿起分别，分别什么呀？认为心外有法，有客观外境，哎，有这个邪见，所以呢，他就老做梦。这是，但是他那个能分别的心，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什么呀？唯有识，哎，凡夫唯有一个染污的识。然后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呢，还是唯有识，只是他把那个邪见的记忆呢，换成了正见的记忆，哎，还是心，还是识，这个就是内容不一样了，内容不一样了，它叫什么呢？叫正智，正确的智慧，哎，所以无法里头啊，两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是凡夫染污的生起梦的心，一个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呢，没有梦了。如实见三界唯心的那个正确的智慧，正智，这叫分别正智，这两个呢是一他起，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这是唯识。然后无境，无境无法，两个是真实存在的，还剩三个，三个前两个是什么呢？相跟名，哎，我们说梦里头又可以分两大类法，一类是现量出现的，就是你睡醒了睁开眼还没开始分别，哎，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自然现前，这叫限量。哎，为什么自然现前呢？因为你原来做梦做习惯了，所以你的心呐、啊，他就会做梦，哎，自然就给你把这个梦弄出来了，这叫限量。色声香味触，这就叫相。然后什么叫明？就是你看到这个相之后啊，你的意识开始分别了，哎，这个颜是什么颜色，那个是什么声音，这个颜色背后应该有这个物质，那个背后应该有精神，哎，就这样意识的分别，这叫法，色声香味触法，梦里头就这两样东西。这六样东西呢分两大类，色声香味触叫做相，那个法，哎，你认为这个相后边有什么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哎，那叫法，哎，什么法的自性。这样呢，这两个组成了全部梦境。梦境是什么呀？是看着有，实际上根本一点法都没有。所以呢，前两个法是遍计所执性，是无境。哎，这就是梦境，没有。然后这个原成实性在里头叫如如，哎，也叫真如。这个如如是什么呢？是佛在梦中给梦中想修行的众生，让他们告诉他们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给他的一个无上咒。哎，就是说有的众生发现这是梦了，现在很多科学家哲学家都发现面前啊跟梦是没有区别的，是吧？我们现在那个梦电影特别多，主题就是这个嘛，你分不清，甚至里头就有的说这就是梦。那你是承认怀或者怀疑是梦了，你就要找什么呀？ 能不能从梦中醒来，我证实这就是梦，我不做梦了。这个方法就是真如，就是真理真相。佛告诉我们什么真相啊？就告诉你说这是梦，你可以从这个梦中醒来。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告诉我们，哎，一切与梦无二无别。哎，世间与这个梦，哎，叫这个可以划等号，是吧？所以这个如真理真相，就是佛给我们梦中众生用梦中的语言假安利的一个能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无上咒。哎，一个总持，一个诀窍。哎，你怎么表述都行，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什么一切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你反正就是唯识无境，你可以很多的表述方法。所以如是梦中的语言，为了对治你的邪见，就是你知道有相有名，哎，为了对治这个邪见，给你假安利的一个梦中用语言表达的真理，这叫如叫圆成实性。所以这个圆成实性跟遍计所知性，这两性呢，就是都是梦中法。哎，你梦中的邪见叫相与名，梦中的正见叫如。哎，你用如呢，老去学佛经，老去听这个道理，最后把那个邪见记忆压下去了，你就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叫做什么呀？正道真如。哎，正道真如之后呢，梦没有了，你不会玩空。为什么呀？你梦没有了，立刻见真实。真实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所以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两个法，一个是凡夫正在做梦的染污一他起，叫分别；一个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的正智。哎，这个就是由正见组成的他们的心，这样呢你就见到了所有众生心，包括佛菩萨的心。无法，大家看在讲什么呀？唯识无境。哎，有染污一他起，有清净一他起。哎，这是唯识。无境呢，没有遍计所知性，也没有在梦中佛给你安利的佛法，用语言安利的佛法也是空。哎，那就是让你去对治邪见，对治完邪见了，从梦中醒来了，那个圆成实性安利的那个如也就不存在了。哎，不必安利了。三自性也是唯识无境。三自性里头呢有什么？有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我们的心。哎，八识。所以他这个染无依他起，什么依他，这个三自性的依他起跟后边那个八识都是划等号的。依他起是八十，是染无依他起。哎，包括你转染成净之后的清净依他起都叫依他起。哎，一个凡夫叫染无依他起，佛菩萨叫清净依他起。哎，中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佛是完全是清净依他起，初地到十地的菩萨呢是染无依他起，从这个占 90% 80%， 哎，慢慢的全部转成清净依他起，就成佛了。依他起性是唯一的真实存在，这是三自性里头。所以佛在社论里头说呀，三自性都是依他起假安立的。哎，只有依他起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嘛，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那除了这个心，另外两个自性是什么呀？实际上讲无法的时候我们已经讲清楚了，是吧？一个自性就是凡夫认为梦中真实存在的那些自性，自性就是那些东西本身。哎，什么精神啊，物质啊，什么反正你各种分类吧，人啊，法呀，哎，你我他呀，他们都是有自性的，有这个独立客观存在的。这个自性叫什么呀？叫遍计所知性。遍计是意识。哎，意识所执照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你意识执照的存在，但是你证实不了它存在，因为你看不到它。哎，这叫遍计所知性，这是那个凡夫的妄想。然后呢，佛为了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佛化身入梦去告诉我们说，你执着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句话叫什么呀？叫真理，告诉你世界的真相，叫圆成实性。你念这句话，念这个咒，你就可以圆满成就真实性，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你就可以成佛。所以呢，梦中安立了两个性，三自性也是什么呀？唯识无境，唯有心识，哎，依他起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什么呀？没有梦中的法和佛法。 哎，你也可以把法叫非法，佛法叫法，这就是起名字，无所谓了。就是既没有众生执着的梦中存在的东西，也没有佛告诉你梦中这一切都是空的那个真理，那个佛法也是空，哎，都是语言安立的，都是假安立的。你看三自性也是什么呀？唯识无境，是吧？只是境里头呢分两部分，一个是非法，一个是佛法。然后这个八十二无我，这更清楚了。八十是唯识，而无我是无境，是吧？八十是唯识，不多讲了，那就是我们众生心跟佛菩萨心。哎，八十转成四智，哎，那就是这个转成四智，实际上还是八十那个种子现行，是吧？还是那些东西，但是呢，它转成清净见了，转成正见了，就叫正智。哎，唯有八十，没有什么呀？没有我，两个我，二无我，一个是什么呀？没有人我，一个没有法我。你随便去把梦中法你随便分，是吧？哎，你分能取所取，我所，人法，各种分法，二无我，梦里头没有人也没有法，是不是唯识无境啊？所以三种教法意思都是告诉你说，唯有识心外无法无境，唯识无境囊括整个大乘。这广这个楞伽经核心就讲了这么三套理论给你讲唯识无境。下边一旦看到世界远离觉和所觉，并没有明分别，就不转出。你一旦你听明白了佛说的道理，原来世界上没有能觉的人，也没有所觉的法，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话，并没有明。哎，有的人说有名啊，我这不是学了这么多名吗？你是因为有病，你是因为做梦，你是因为糊涂，你才说有名。哎，就是你看那个精神病人，别人这个说没那个他看见的东西，没他听见的东西，他就非说有，是吧？那是有病才说有名。哎，有病才说梦里是真的，梦里有东西。哎，明白人谁会说梦里有东西啊？是不是？梦里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呢，梦里什么都没有，分别也就不转出了。哎，因为你知道梦里头毕竟空无所有，你在那分别只是自寻烦恼，自找麻烦，是不是啊？你老做那噩梦干什么呀？你赶紧醒，是不是啊？这才是聪明人。但是现在呢，人们根性差，学佛的都不承认是梦，都不承认是空，都非要在轮回里头，要过好一点。你说他能达到目的吗？如果在梦里头能过好了，能断掉烦恼，那就不用佛了，是不是啊？那佛就说了假话了。哎，看到自心行为和文字分别转离，正是看不到自心妄想分别转出。哎，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自心，这个看到实际上我们先要理解到，你最后才能看到。说这个看到呢，就是你如果理解到了呀，唯有自心在做梦，梦外的行为文字什么名言相，不管是什么吧，就是心外法，自心之外的法，全部都是什么呀？都是妄想，都是这个假象。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啊？分别转离，就是转离分别，你就会说我不做这梦了。哎，我这分别没有用，这分别害我，是不是啊？上当了。你就会转离分别。正是因为你看不到自心，所以妄想分别才转出。像我们现在就是不承认唯识无境，认为面前是客观真实的世界，那你就转吧，那没办法了，名利你非得去抢，是不是啊？你把面前当真实，你这烦恼啊，你就没断的可能性了，是不是啊？四种无色蕴他们不计其数，四大种种相怎会产生许多色。译得不准确，我们因为前边已经学过三个版本了，直接说他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说这个无色蕴就是那个后四种，叫受想行识，五蕴的后四种都是心法，都是精神存在。说这个精神存在啊，精神分别呀，不计其数，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你现在梦中众生啊，一般也承认说你这个精神活动啊，那是虚妄。哎， 你怎么在这胡思乱想，他认为也不起作用也没用，哎，他认为那不是真实存在，是吧，不是客观存在，这都是主观感觉，哎，梦中人也承认，你想什么光空想没用，哎，实际上他不知道就这个想有用，别的都没用，你去移宫移山搬一座大山去没用，你熏的都是邪见，你永远在梦中醒不来，永远你要搬山，永远你要，你能搬得完山吗？你能填得完海吗？是不是啊？那都是就是没用的，都是害你自己的，有用就是害自己，哎，邪见害自己，真正有用的就是你怎么想，哎，所以这个世间人呢很颠倒，这个就是按照这个世间人的想法来说的，说这个心法不计其数，但是呢都是空，然后唯一存在的是什么呀，是物质，哎，客观外境，然后这个就说了，精神是空，物质，他说四大种种相怎会产生许多色，前边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四种不同的东西，哎，什么四大是什么四种不同的东西啊，四种不同的感觉，是不是啊，哎，地是坚硬感，哎，这个湿是潮湿感，然后那个地水火，火是温暖和冷热感，然后动是动感，哎，四种主观感觉，说这四种不同的主观感觉怎么会产生出客观存在的颜色来，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来，就这个问的很有力，是不是啊，你的理论是四大声色呀，你这四大都是主观感觉，四种感觉怎么能产生客观存在的物质呢，如果四种主观感觉可以组成物质的话，我们就在这感觉就行了，是不是啊，我们就用组，我们有什么主观感觉就生什么物质，那倒好办了，是不是啊，哎，这问的很有力，四种主观感觉怎么会产生出客观存在的颜色来，哎，所以不学佛法，这个愚痴透顶的人呐，才会认为啊，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哎，像这个爱因斯坦就是，哎，物质非得客观存在不行，结果怎么啊，结果被这个量子力学的实验打的老头子后半辈子郁闷死了，是吧，一旦偷其相，无四大，无四大造物，如果色有其他相，为何不由运产生，哎，就是你前边这句话告诉你了，精神不是客观存在，物质也不可能存在，是吧，你只有精神感觉，你怎么会创造出物质来呢，你只是妄想，你认为有客观物质，实际上你找不着那个东西，这样的话呢，你一旦抛弃相，无四大，无四大造物，哎，把就是梦中什么都没有了，都是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然后呢注意啊，如果色有其他相，为何不由运产生，这个是跟对方辩论，这个时候啊，对方辩到这儿的时候说啊，我证实不了有任何客观存在，他说一定有一种客观存在，就好像现在量子力学否认了这个粒子不是客观存在，波不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这个都是这个其，他就认为啊，一定还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不管是它是什么形态啊，它在某种情况下它会显现好像是粒子，某种情况下显现好像是波，某种情况下它会坍缩，某种情况下它不坍缩，就是他认为这些现象都证明不了有客观物质，但是他认为一定存在一个客观的东西，它能产生这些假象，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你有记忆就能产生假象，不知道这个真相，所以他就死活执着说必须有一种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吧，哎，他那才让我产生这个，这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哎，爱因斯坦大部分这个愚痴众生都是同一爱因斯坦，就是说一定客观存在物质，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呀，如果你说色有其他相，就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物质，认识到的物质啊，都不是物质，都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现在量子力学证明了，哎，你那个就是你找到的你认为存在的那个东西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他就说什么呀，说肯定有客观存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就是那个其他相，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认识啊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现在的认识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认识都不是他， 哎，反正就有一种其他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然后呢，后边问的问题是为何不由孕产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的那个跟现在的物质都不是物质，我们猜到的就是我们知识体系里头现在我们还没发现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哎，你说的那个东西哈，为何不由孕产生，就是说它跟我们现在这个五蕴，就是我们承认的这些现象，它有没有关系？如果不是由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精神存在这个后四蕴来产生色相，就是你一个理论体系啊，你对这个世界你得能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我用现在这个世界我所有认识到的东西啊，我能给它装在一个体系里，谁是因谁是果，它怎么运转的，怎么变化的，哎，我能给它解释，这你才有说服力。这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一个这个另外你还没发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一定是跟我们现在你认为存在的这些精神存在啊是有关系的，是由它产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认识体系里头能建立因果的，它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它不是我们这个后四蕴产生的色，哎，那你说的那个就跟我们现在认识体系没有关系，你就非说反正有客观存在，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我那个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认识也没有关系，哎，我们的这个色也不是它，那就等于你没有理论，就等于那胡说八道是吧？你根本就成立不了理论体系，根本就不能用你现在的知识来给他一个说明，那叫什么理论呢？就是瞎吵是吧？哎，那就没有用，那就等你发明了再说吧。你发明了，你必须什么呀？必须你发明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啊，必须要跟现在你认识到的所有现象怎么样啊，能有因果关系，能够有这个就是理论体系能够说通，那别人才承认你，就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哎，所以说如果色有其他相，它跟我们现在的认识体系没有关系的话，你呢就是没用，哎，等于没说，胡说八道。哎，就是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认识体系，哎，要形成因果，形成能够逻辑说得通，你这才算一个理论。哎，你要是说就跟那个爱因斯坦相信的那个，他就说肯定有客观存在，我们现在没发现，哎，他叫隐变量。后来那个科学家很认真，后来科学家多次实验，就是在大概七八年前吧，那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说彻底把这个这个叫爱因斯坦的隐变量给否定了，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哎，就不可能有其他项，就是这是科学家的事儿，咱们不管他啊。这就是博这个爱因斯坦这一类的这个很多众生都是这么认为的，霍金也是这样认为。霍金认为说物质世界是我们脑袋里的三维模型，而且它永远得不到证实。但是实际上他心里认为什么呀，虽然我们这个模型啊猜的是不可能是对的，因为你没法证实嘛，哎，只能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我们在这个梦里头能生活就是了。但是他肯定认为什么呀，客观存在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没发现，它符合这个我们猜的这个模型。哎，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模型是不断变化的，是吧？科学知识就是在不断更新的，所以科学呀，真正的科学家他知道，科学说的不是真理，科学是从他看到的现象里头暂时的归纳出一个规律来。我用这个规律呢，能让我生活，能让我这个工作。一发现出问题了，赶紧改我这个规律，哎，赶紧改我新实验，哎，赶紧改我这个规律。所以科学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他知道，科学绝对不是真理，因为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哎，归纳就是说归纳法，因为你观察的这个现象啊，永远对于这个整个无限的宇宙来说，永远是一个小点儿。哎，你才观察多一点啊，你换一个星球可能那规律就不行了，是吧？甚至星球都不用换，哎，你这个时候行，那个时候你就不行了，哎，在这儿行，在那儿就不行了。所以总就是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 因为它不是这个见真相研究推理出来的，它是什么呀？它是猜出来的，哎，它是根据现象，就说为什么发生这个现象，它不知道，哎，就跟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它不知道，哎，它就，所以这个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哎，你归纳的不是真理，你再在这个就是不是真理的东西上再去推理，那更没准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每次都成立一个科学理论，就是说我出一个假说，然后怎么样，然后去用那个实验去证明它，哎，实验证明啊，这不行了改，是吧？哎，实际上就是说科学永远不是真理，哎，一旦看到无相，摆脱处和运，也就看到法物，心就转离，这多简单啊。你就是告诉你说我们面前都是幻象，是吧？你看到这个幻象，你这幻象就是无相，哎，幻象的真实相就是没有他们，哎，幻象就是无相，就好像说这个镜中影水中月一样，哎，里头就是没有东西，哎，你那个相啊，说镜中里头镜子里头有影像，镜子里头没影像，是你的感觉里头有主观感觉，镜子里头哪有影像啊？是你的主观感觉产生影像。一旦看到无相，你明白了这个实相无相的道理之后啊，你就摆脱十二处和五蕴十八界，你就知道梦里没东西了，也就看到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哎，我就是自性自己，一切法没有自身，一切法没有自己，一切法没有自己，这一切法只能有什么呀？只能有他法之法自己之外的名言，就是法之外你说有这个法，只有名言，没有自信，心就转离，你的心呢就要离开梦了。由于境界和诸根的差别产生八识，这就是错误的分别产生八识。什么呀？你认为心外有客观外境，你认为这个我的心我的这个我呀有诸根，有那个叫净色根，微细物质，我有微细物质组成的眼，所以我能看到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这种邪见，这种颠倒执着，你认为这种差别是真实存在的，这种邪见留下记忆，就让你怎么样啊？组成了八识的记忆，八识里头都是这些邪见的记忆，认为心外有法的记忆，一相而成三种，而在无影像中转离，这是在解释上边那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就是第一句，就是说八十哪来的？你错误分别才产生八十，没有错误分别就积累不起八十来，像这个谭先生非要执着梦中有离心的外境，有离心的外境就有心呐，是不是啊？他离心嘛，心境各自独立存在，心境都有，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你这种邪见的执着怎么样啊？产生八识，他不知道这个道理，而且硬不承认，就认为没有八识，没有阿赖耶识，就有心，梦里就是真实的，就是有心，有客观存在外境，离心的外境，坚持邪见，是吧？那他就去生八识去吧，是吧？一相而成三种，而在无影像中转离，这个是说三自性。三自性呢，就是说把一切相分成三种，梦中的假相叫边际所知相，梦中用假相假安立的真相圆成实性，就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用假相，用色声相为处假安立的真相，这是两种相，边际所知性跟对之边际所知性的圆成实性，然后这些呢都会留下记忆，这个执照遍计所知性，心外有法，留下错误记忆，你学佛法学圆成实性，留下正见记忆，正见记忆可以把这个邪见记忆给破坏掉，让他不做梦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证到了什么呀？这叫方便说是证到了圆成实性，因为圆成实性是一句话，是说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了，实际上是把病看好了，把错误改正了，它并不是真实本身，真实本身是什么呀？你从梦中一醒来一见到的真实，它只能是三界唯有心，依他起性，三界唯有依他起性，三种相，依他起也有相啊，依他起你染污依他起做记了好多梦中影像，是不是啊？这就是 染维他气。然后你给这个学佛法，就是给这个梦中影像，记住圣者心中影像跟这个凡夫心中的影像都是一样的，都是六道轮回五蕴十八界，没有六蕴，没有十九界，哎，它就是都是这个六道轮回的记忆。有什么不同啊？就是凡夫认为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这样的记忆。圣者只是在这个所有你六道轮回的这个人法，每一个人每一个法每一个见到的法上，他都怎么样啊？加了一个空字，加了一个无字，是吧？你看那个就是打了一个叉，哎，加了一个记号，相没变，还是六道轮回，他能弄出七道来啊？哎，弄不出来，相都是一样的，就是打了一个记号。你看那个观音教这个舍利弗怎么修行啊？舍利弗问他说：“我们想成佛，我怎么修行啊？”观音说：“你就看色就是空，受想行识就是空，五蕴就是空，十八界就是空，就是什么呀？还是五蕴相，你给他打个叉就完了。你就天天念心经，你就能成佛。哎，为什么呀？正见记忆破坏这个邪见，让他做不成梦，你不就行了吗？一相成三种，都是相，哎，三种相，三自性。”而在无影像中转，等着你那个转离，就是这三种像啊，你一他起像说的是真实像，实际上还是用梦中假像假安利的真实像，是吧？都是梦中像。等着你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梦中就没有梦中影像了。你在无影像中转离，到正到五蕴皆空的时候，你就远离了三自性，哎，就把这个三自性的三种像全部都这个远离颠倒梦想，哎，都是在梦中安立的。好，阿赖耶识以及我和我所识，直取二重相而转出，理解而转离，就是八十二无我嘛。阿赖耶识是第八识，但是你有第八识，他就要做梦，他就升起前七识，是吧？就是亮起来。我们说了，种子体里头有影像，色声香味触。那个种子体一亮，就好像我说，就好像你们家的这个灯棍或者是灯泡，是吧？你一进屋全是黑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那有灯泡。你一打开关，灯泡亮起来了，多出东西来没有？没有。哎，那个灯泡原来就有，哎，就是它那个亮起来了，就是把里头的这个影像显现出来了，是吧？哎，所以阿赖耶识一说，他有阿赖耶识，他就有，他就要做梦，他就是八识。哎，你像这个意就是这个叫现行，是吧？这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是大黑球的话，意就是小白球，这就是八识。阿赖耶识跟意就是八识，八识二无我，哎，然后呢，八识演出来的电影里头就有人有法，就有我和我所，哎，我所见，我所闻，识直取二重性。这八识呢就开始直取二重性而转出，就是一看梦里头有我有我所，开始怎么样抢钱抢名抢利，是吧？争斗起来。哎，识直取二重性，直取哪个二重性啊？直取有人有法，就开始分别了。哎，理解而转离，你理解了这个道理，知道真相了，你就能转变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能解脱。看到无所行，摆脱意和不意，不妄想二重性，我和我所，都大家为识无境，这个都很好理解，是不是啊？你看到无所行，什么叫无所行啊？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你行什么呀？没有人，你谁去行啊？没有法，你往哪儿行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看到无所行，摆脱意和不意，意和不意又是把梦中一切法分成这个两大类，是吧？意就是不同，不意就是同。哎，或者叫一和一，哎，这是不一又不一，哎，这就是又一种梦中法分两大类。摆脱一不一就是摆脱梦中法，梦里什么都没有，是吧？不妄想二重性，我和我所，哎，不认为梦里头有我有我所，哎，你就解脱了。不转出，不增长，无实因，摆脱果和因，灭也不转出，哎，你就会不转出这个，就是你不分别认为梦里有人有法了。然后你不分别了呢，它就不增长，不增长邪见了。无实因，实是哪来的呀？是你执着梦里有人有法留下的记忆组成的你八识。你断掉邪见了，你老熏正见， 这个十就不增长了，这个八十的染污记忆就不增长了。不但不增长，你增长了这个对之染污记忆的正见记忆。哎，结果呢，正见记忆达到一定量，摆脱果和因。梦里头哪里有因有果？哎，那个邪见外道才说梦里有因有果。哎，下边佛要狠狠的批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讲佛法的都是讲外道，都是讲啊梦里头无非因果二字。好，那不是外道吗？是不是啊？梦里哪有东西啊？哎，非说梦里有因果。哎，你我们修行要从梦中醒来，要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摆脱梦中的因果。梦里头没有因，没有果，没有人，没有法，哪里有因果？是不是啊？摆脱梦里的因果了，灭也不转出。你不会是没有因，它也不会灭，是不是啊？哎，不生亦不灭，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解脱了。哎，听不懂佛法，在那瞎这个谤佛谤法，是不是啊？好，这个这一段经文就学完了，我们开始学新的颂子。唐本，妄计即为心，云何愿为说？哎，又是请法问问题，问题是什么呢？说这个虚妄嫉妒和唯心，云何愿为愿为说？动词我们放到前边，为什么？云何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梦里头都是妄计？实际上只有心，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呀？为什么唯实无境？是不是啊？为什么唯有心，心外无法？为什么心外法？你说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象，都是虚妄嫉妒，都是瞎掰，是不是啊？就还是问说，你给讲一讲什么叫唯识无境？哎，看佛怎么讲啊？自心现种种分别诸形象，不了心所现，妄取为心外。多简单！说你自己的心呐，显现出来种种的影像，哎，梦中的影像。分别诸形象，你就开始分别说各种形象，是吧？啊，这是楼房，那是这什么什么树，哎，各种形象。不了心所现，但是他不了解，不知道，这都是自己心现出来的梦境，都是记忆显现出来的妄象，不知道，不了心所现，妄取为心外，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认为我心外有法啊，这个梦里头有人有法，就开始跟梦里的人法就开始折腾了，是不是大傻瓜啊？是不是？佛的回答多清楚，是你自己心中的记忆，哎，显现出梦境来，就好像你昨天晚上睡着了，结果呢有一小点意识那个记忆啊不休息，他们在那就给你瞎折腾，给你造一个梦。哎，是你自心记忆显现出来的一个梦境，但是那个做梦的人呢，不知道是自己心显现出来的人跟法，以为自己真的到了山上，真的见到老王了，真的看到风景了，不了心所现，妄取为心外，说啊，这个世界上有山水，有人有法。回答多简单，就是你做梦了，哎，就是你做梦了。你不做梦，你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什么烦恼、痛苦、灾难，全都解决了。哎，所以大乘佛法多简单，哎。但是呢，学不懂，非要在那做梦，非要在那烦恼，非要说有离心外境，那你去斗去吧，你去折腾去吧，是吧？永无解脱，哎，你就在苦厄里头，你就挣扎吧。由无智觉故而起于无见，云何于有性而心不生着？这是佛讲的唯识无境的道理。然后这又是问这个问问题的，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呀？说由无智觉故而起于无见，说如果是我看不见，我感觉不到，我看不到觉是限量，哎，我看不到它，听不到它，哎，感觉不到它。智是意识，这个分别知，哎，智就是知，哎。所以呢，我也这个就不会，你没有五个限量，你意识也不会去分别说我面前有什么法，是吧？哎，它是根据五个限量那个来分别有什么东西的。没有智，没有觉就没有智，没有智觉呢，起于无见， 这是可以理解的。哎，但是说云何于有幸而心不生者，他说但是我看见了，我听见了，哎，有颜色有声音呢，你怎么这个心不生执着呢？哎，这就是问的问题。是吧，说如果我看不见，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上帝啊，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基本粒子啊，反正就是说我看不见的，哎，我可以说我不承认它啊，我认为那是人们编的。他说为什么有的东西你心不生执着呢？你什么是有的呀？他就说你色声香味触，你这不都有吗？哎，你心怎么不生执着呀？这是我们学佛法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你过不了这一关你就入不了空性，哎，你就听不懂佛法，你就是外道，哎，就是过这一关。云何于有性而心不生着，看佛怎么教你啊。佛说呀，分别非有无，故于有不生。哎，就是说你面前你认为有的那个自性，哎，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你分别出来的，哎，你没看见你硬说有，就好像我们说面前有桌子一样，你没看见桌子本身，你也没有感觉到桌子本身，就是对那个真相，对那个桌子本身是一点认识都没有，你但是呢你就非说有桌子，这不就是你分别出来的吗？哎，你要是非要说这有桌子，哎，突然你梦醒了呢，是不是啊？你做梦的时候你也是坐在电脑前边，也有桌子，是吧？你梦一醒，什么电脑桌子连你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哎，都是分别出来的。然后佛就说呀，由于你这个看到的面前啊，不管你看到看不到，都是分别出来的。哎，就是你说无的也是分别出来的，你说有的也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东西啊，没有有无，非有无。分别出来的东西不是有也不是无，你说它有不算数，你说它无也不算数，都因为什么？因为是梦境妄想，哎，都是你分别出来的，没有任何根据，哎，没有实证。所以呢分别出来的东西不是有也不是无，哎，那就是分别出来的东西。所以关键就是你认识到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真实存在都是你脑子里的一个妄想分别，认识到这一步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没有证实证到任何客观存在，这是关键。分别非有无，分别出来的东西不是有也不是无，故于有不生，所以对你认为梦里有什么东西啊，不生起这个分别。回答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呢你不接受，为什么呀？你习惯邪见时间太长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是反复的学，哎，多多的学，多多的听佛去说这个道理，听明白了那你就真解脱了。哎，不要等你从梦中醒来，你真的相信面前是梦是空，这个时候啊你那个世界观一变，你这个人呐，身心巨变，哎，巨大的变化。你知道是梦，你知道这是在玩，你还不轻松啊？哎，下边啊，了所见为心，分别则不起。哎，如果你了解了，你知道了，你所见的梦中的一切，都是你自心升起的假象，都是你在做梦，分别则不起，你就该什么呀？赶紧梦醒吧，别受这个罪了，别做这个噩梦了，是吧？太不舒服了。哎，分别则不起，分别不起故，转意无所着。你要是对梦中的分别不起了，注意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我说的那道理啊，说我分别不起了，我不想了，可是一会儿分别又起了，这是习气，这是坏习气。怎么把这个坏习气解决掉？就是用好习气，用正确的分别，用这个真相真理，用圆成实性，用佛说的这个真语实语，用正见的记忆去压服邪见的记忆，分别就真的不生起了。分别不起故，转移无所着。不过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分别啊，你可以理解成是错误的分别不生起。哎，你生起正确的分别，这也是转移。哎，就是你认为梦中有人有法的分别不生起了。哎，你生起了什么呢？说梦中这个人是假象，法是假象，梦中无人无法，人法皆空。 哎，五蕴皆空，你升起正确的分别，用这个正确分别代替了错误分别，错误分别不升起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就转一了。一是所知一，是什么呀？是你那一堆记忆，阿赖耶识。转一就是转变了你所有，不是所有记忆啊，转变了你的记忆，哎，一点一点转，哎，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一生、两生，一点点转，就转变了你的记忆，把它转成了什么呢？正见的记忆，正见记忆达到10%，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转凡成圣，成初地菩萨了。转一无所着，转一就是变成什么呢？正见，正见是什么呢？无所执着，就是梦里头没有你可以执着的说啊，这有颜色，那有声音，这有人，那有法，无所着，梦中哎，一切空，哎，毕竟空无所有，无人无法，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无所着。用正见的记忆转变邪见的记忆，哎，邪见的记忆则不起，分别则不起。若见唯心，你知道一切都是唯心所见的幻象之后呢，错误的分别就不升起了，哎。错误的分别不升起，你实际上升起的就是正确分别，是吧？你不升正确分别，肯定升起的都是错误分别。哎，则折于四中，为法有因等。哎，你这样正确正见记忆，把邪见记忆一换呢，遮于四宗，就是遮除了四宗，哎，去除了邪见。四宗是什么呀？就是四句。哎，四句代表什么呀？代表世间一切语言，一切戏论，哎，一切邪见。你用正见去换那个邪见记忆，你就不会再熏习这个错误的邪见了。遮除了四句。四句是什么呢？四句就是从逻辑上说四种这个句式，哎，这四种句式呢概括了一切名言，一切语言。一切语言可以分四大类，就是什么呢？你这句话在说什么呢？这句话是肯定，说嗯是。你再一个句式呢是否定，说否。然后还有一个句式呢说这个东西既是亦否，哎，既是亦不是，哎，这种句式呢是一般不会出现，因为这不合逻辑。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人因为人的语言是随便自己去安利的呀。我说这个东西既是又不是，我说的是它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是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说它既是 A 又不是 A。我说的是它既是 A 它又不是 B， 它也可以用这个句式，是吧？这是逻辑上可以用这个句式。最后一句是什么呀？说双非，就是既不是也不是不是。哎，就是你这个你就是说大家说话的时候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哎，你们所有的都错了，哎，有这么一种句式，哎，这个句式也可能出现的，是吧？这四个句式概括了一切语言，概括了我们梦中所有的分别，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分别，所有的语言，所有想成立的论题无非是这四句。但是实际上一般的前两句就够用了，无非就是说对不对，哎，两个就分完了。后两个呢就是逻辑上给你有这种句式，哎，给你弄全一点，这叫四句四宗。说你如果是升起正见记忆，哎，去掉邪见记忆了，你就不会有四句了。四句就是把梦中当真才有四句，你认为梦里什么都没有，当然就没有四句了，是吧？你见了什么说什么没有，是吧？一切如梦幻泡影，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五蕴空，十八界空，这当然是遮四句了。因为你是虽然你用四句的逻辑的句式在说，但是你说的内容，你说的意是什么呀？是梦中法都不存在，这就是遮四句，是吧？没有是，没有非，没有什么后边更没有。哎，说你有正见了呀，你就不落戏论了。这四句代表这个语言戏论，就是直到梦中法有还是没有的戏论。这个四句呢举了个例子，四句你比如说有的说法有因等，哎，这就是举第一个肯定，哎，说这个法呀，啊，它的因缘是什么，哎。有的呢他就第二句呢就是等后边就后三句了。第二句就是有的法无因，你比如说上帝就无因，是不是啊？基本粒子就无因， 你看你问所有科学家，基本粒子哪来的呀？不知道。哎，没因。因为什么？因为它如果有因了，它就不能叫基本粒子了，是吧？它又是因缘和合的，那有因缘了，它成果了，那它就不是基本粒子了。所以基本粒子无因，哎，有无。然后呢，有的现在又出了第四句了，说你们说的这都不对，是吧？哎，你们说的这些都不存在，都不是客观存在。哎，这就是四句，哎，细论。此单义明别所立皆不成，说这个四句啊，只是不同的名字的差别，哎，就是你就在那列名，什么这个是那个非，这个就是一些异名，就是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为什么呀？没东西，没义。前边不是说了吗？你那个名不符合义，你光起了一大堆名字，你找不着那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呢，这只是一些不同的名字的差别。哎，就是我们就是做梦的时候，就是在那胡思乱想。所立皆不成，那个名字指的所成立的那个东西呢，都找不着。你人在梦里头，你能找着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就我们这生死长梦里头，你能证明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谭先生说有离心外境，你给我证明一个，你把离心外境你怎么证明啊？离了心，你连话都想象都没有，你怎么能证明客观存在的东西呢？离了心，你想一下，这句话是很这个逻辑混乱的。哎，有离心外境，你的一切想象都是你的心分别出来的，离了你的分别什么都没有。梦里头就只有你的分别，还有离心外境，你怎么证明？这种唯物主义者的傻话，在世间就被唯心主义批的是，痛不欲生。不是说骂那个谁贝克莱，说他说的这个他非常无理，但是呢，你很难反驳。哎，唯物主义已经被这个唯心主义给地上摩擦的已经很惨了。哎，说这个。很多大哲学家都说过这个话，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就没有一个办法来证明它，这是哲学的耻辱。你自己骂自己吧，你自己摩擦自己吧。那个叶绍勇当时反应特别快，他说你既然没有一个办法能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会认为物质是明明客观是客观存在的呢？这不是混蛋话吗？人就是这个愚痴到这种程度啊，自己骂自己，这是哲学的耻辱啊！明明知道物质存在，可是我们就证明不了。你说这不是多混蛋？哎，就是那个叶绍勇骂他那个话，说你既然你这个证明不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凭什么说明明你知道？你明什么呀？你明是不是啊？瞎说八道。好，你看佛说的这个，就是说你梦中的那些分别啊，说这个有因，那个没因，什么说都是什么呀？不同的名字的分别，所立皆不成。哎，你就是在那胡说八道，你想找到那个名所对的义。你根本就不成立，就好像说我们就是怎么也证明不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但是我们呢就明明知道物质客观存在，哎，这个混蛋透顶。应知能作因，亦复不成立。未遮于能作，说因缘和合。这个说能作因是指的什么呀？不是指的前边那因果了，这是指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界，整个梦中这个世界啊，它有一个能作因。这个能作因的本意啊，是指一切因，就是能够对果，对这个产生果发生作用的都叫能作因，这是一个很广泛的词儿。但是在这儿呢，佛有特指，这个能作因就是指的能创造世界的那个神。哎，就是除了佛教，一般的那个迷信的宗教啊，都有这个能作因，就是有一个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哎，他生一切。前边批的是世界里头没有因果，哎，世界里头你证明不了有任何存在。现在批的是这个造世界的神，应该知道这个能造世界的那个大梵天，哎，上帝 什么大自在天等等吧，各种神哈，义父不成立，就是你世界不成立，找不着，你那个说有一个大神造了一个世界，那个神你也成立不了。未遮于能作，说因缘和合，但是呢，佛为了批判，说有一个这个永在的神，他能创造这个世界，这个能作因。佛呢说因缘和合，这是说什么呀？就是解释啊，那个菩萨也问过这个问题，好像后边也问，后边好像那一段就问说，这个你也讲过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是因缘和合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呀？这佛就在这儿，这就把这个原因给暴露了。佛说呀，我是为了讲那个没有不是因缘和合的东西，为了批那个，我说因缘和合，就是用因缘和合批判说有的东西不是因缘和合的。这是佛一个方便说，就是对治你的问题呢，我用一个这个就是道理来对治你的问题，但是这个道理呢不一定是真理，哎，但是比你呢有道理就行，你承认就行，哎，是为了破你的邪见，我用另一个邪见少一点的见，邪见来破你那个非常严重的邪见，就是这样。佛一开始讲法只能这样讲，是不是？因为大家全是邪见，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佛只能什么呀？挑里头，邪见少一点的来破你那个多一点的邪见，然后破了之后呢，再把这个邪见少一点的，再找一个比他邪见少一点的道理，再来破你这个，一点一点破。你看现在我们讲佛法也是这样，讲佛法我经常用科学讲，为什么呀？因为科学呀，比一般老百姓啊邪见要少一点儿。哎，一般老百姓太糊涂了，哎，所以一般老百姓就认为我看见桌子了，哎，科学就知道说你看不见桌子，哎，你那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你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哎，科学承认这个。所以呢佛这个佛也是用这个方法，就是说用邪见少一点的道理来破邪见多一点的邪见，哎，这个是什么时候说？对小乘，就是小乘去这个的道理，就是小乘呢都是从外道来的，因为佛成佛的之前世界上没佛，没佛法，佛成佛之后第一个呢，你先得讲这个容易接受的佛法，那就是小乘了，是吧？小乘承认法都有，哎，只是讲这个法中没有人，但是这是小乘的核心道理。一开始过来啊，这些人连这个你破他这个法有，还有一个邪见，就是什么呢？因为外道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都有一个创造世界的神，因为他成立教他得给大家一个解释啊，那世界哪来的呀？你连道理都不知道，你凭什么你跟当我的老师啊，是不是啊？所以外道他又不知道这世界哪来的，就编一个故事说这个，哎，虽然这神五花八门，各种名字都不一样，是吧？反正他就是你得找一个无因生的东西来生这个世界这个果，哎，这就是叫因缘，因缘说不通的，就是因果呢，讲因果讲他必须不讲因果，因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因，哎，他就瞎编一个无因生的东西，无因生的什么呢？就是那个大神。你要问说这个上帝哪来的呀，他说你不要问，哎，不要怀疑，怀疑就要下地狱，信则得救，哎，不信就下地狱，哎，不讲理了。上帝无因，大梵天无因，这个大自在反正创造世界的那个神，他不是别人创造的，哎，这就是那个能作因。给小乘呢先得破他这个常，这就是那就是永恒，是吧？上帝永在，先得破这个常。怎么破这个印度那个更多了，什么湿婆呀、毗湿奴啊、什么大梵天啊、大自在天啊，好多这个大神都能创造世界，他各个教信的神不一样啊。所以从外道来的这些来到佛这儿来听法的这些人呢，第一个先要破他这个能作因，破这个常。怎么破？说世界不是一个大神创造的，怎么破？佛说呀，一切法呀都得有因，哎，因缘和合才能成立法。你那个说这个东西没有因，你这个东西就不讲道理，是说不通的，是不合因果，不讲道理，是不是啊？ 你没因哪来的呀？就是硬说硬成立，你这就是不讲理嘛。哎，佛用这个说因缘和合，哎，说因果的道理，来把那个不讲因果的那个邪见给它破掉。哎，所以呢，这个道理是用方便说，因缘和合的方便说破什么？破造世界的那个神。哎，应知能作因，能造世界的那个大神也不能成立。说世界不能成立，那个造世界的那个大神也不能成立。为遮于能作，我是为了说那个上帝不存在。哎，咱们就用印度的，当时我们就说大梵天吧，或者说大自在天吧。哎，说大自在天呢，不存在造世界的大自在天。注意啊，这个大自在天呢，在梦里头呢，就是说从世间法来说，有个大自在天，但是它不是造了一个世界的大自在天，世界不是它造的，所以人们相信说有一个造世界的神，那是不存在的。哎，然后说为了遮于能作，为了说这个没有一个造世界的神，我呢讲因缘和合，用小邪见破大邪见。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个造世界的神是不是因缘和合的？不是因。哎，如果他是因缘和合的话，他就不是造世界的神了，是不是啊？他就成了被造的世界了。哎，好，下边啊，为遮于常过，说缘是无常。哎，这就继续讲这个道理，说为了遮什么呢？人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变的东西，常，永恒不变。你比如上帝啊，大自在天呐、啊。是永在，没有生没有灭，这个永远不变，永远圆满，永远这个高尚，是吧？为了遮这个世界上存在无因无缘，这个永远不变，永恒永在，这个伟大的不得了的这种东西，为了遮这个过，为了批这个错误，说缘是无常。我说呢，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一切都是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无常就是没有不变的东西嘛，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哎，我用这个一般人都承认的这个叫什么呢？小邪见来破那个大邪见。哎，说实际上有上帝，有这个大自在天创造世界的神吧。哎，为了批大邪见，我先用小邪见来批，说为什么不用了义法呢？人们不接受，是不是啊？人们这刚从世间法跑到佛这儿来，一点说话还不懂，是吧？你得一点一点破，不能这个叫以蝎除蝎，先用细一点的蝎子把那个粗蝎子戳出去，然后再用更细一点的蝎子再把这个蝎子戳出去，最后戳把蝎子全空完了，这才是了义。渔夫为无常而时不生灭。哎，傻瓜们才说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是不是世界上什么都是变的？实际上那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变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啊？也没有。而时不生灭，实际上世界上就没有生灭出来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哎，你看这就是佛讲这个方便说法。哎，下边啊，不见坏灭法而能有所作，这是一个大家都懂的道理，是吧？后边何有无常法而能有所生。哎，说不见坏灭法而能有所作，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没看见过说一个东西灭了坏了没有了，但是呢它还能做，它还能起作用，它还能生法，你没见过吧？这大家都，这就是从道理上说，你如果一个东西灭了没有了，他还能造作吗？不可能了，是吧？这就是不见坏灭法而能有所作，大家都承认。下边一句，何有无常法而能有所生？那为什么无常变化的法它就能生法呢？注意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就是批那个时间，批刹那生灭，无常法就是刹那生灭嘛。因为我们从道理上说，你这个桌子100年烂就烂成泥了，是吧？哎，它不是你这个桌子一直不变，到100年的时候哗变成泥了，它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它也不是说一个小时不变，哎，它也不是说两刹那不变，就是最以最小的时间单位为单位呢，它是刹那生灭，一直在变，这是科学现在也证实，是吧？你每一刹那那个不，他那个刹那，哎，现在 人们就是现在把那个时间单位弄得非常天文数字的小了，是吧？哎，一秒钟都可以分的很多份了。就是说他也知道你那科学说这都是在变化的，那个不管是原子啊什么那个质子啊中子啊都是在那个生存时间非常的短，哎，无常法，这是科学承认的。然后这说的是说哪里会有无常法而能有所生，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说这个东西是刹那生灭的，老变的，就是下一刹那的法不是上一刹那的，哎，已经变化了，哎，上一刹那的法已经没有了，你上一刹那的法一生就灭了，刹那生灭嘛，一生就灭了，灭了的法它怎么会在下一刹那又生？没有道理，逻辑上说不通，哎，佛法里头叫做死寂不能打鸣，你这刹那生灭你已经灭掉了，你怎么能再生呢？哎，这个刹那跟刹那之间是不可能连贯起来的，逻辑上说不通的。这个就批了这个说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说刹那生灭就是人们用假安利的时间在脑子里头硬着嘛，就说这样我才可以解释面前的现象，哎，否则的话你就解释不了，是吧？你楼房就塌不了了，你要说它不变，哎，它肯定是变的，变呢从逻辑上说只能怎么样啊，以最小的时间单位来变，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个最小的时间单位，你想是不是？根本不，你时间单位怎么可能有最小的呢？时间一定有长度，有长度就不是最小的，哎，除非你是零，没有长度。所以时间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人的妄想。说那怎么解释面前的现象啊？简单的不得了，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东西，就是你做的一个梦。你非要给他解释什么时间、空间，什么刹那生灭，那不是自找烦恼吗？听明白没有？哎，所以佛法看问题啊，看的是透彻的很。听懂这个颂子了吧？第一个给你讲了一个道理，让你先承认，说你见过灭掉的法还能干活吗？嗯，不见吧？嗯，那你说灭掉了没有了是吧？我钱花光了，我就买不了东西了，是不是啊？那何有无常法而能有所生呢？那你非说存在一种刹那生灭无常变化的法它就能刹那生灭，你刹那你怎么生啊？你这一刹那你说一生已经灭了，你怎么生下一刹那？让谁生？你上一刹那的东西能到下一刹那吗？如果上一刹那的东西能够到下一刹那，那就产生不变法了，是不是啊？就是一个东西它可以两刹那不变，两刹那不变它就能三刹那不变，那就这个法就成永远不变的法了。可是谁也就是经验上大家找认为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法，都是无常法。可是你的无常法说没有不变的，那变的就能存在了吗？你变的怎么存在啊？你刹那生灭你怎么生啊？下一刹那你都不能移动到下一刹那去，就是说你过去的法就过去了，你不可能到过去的到现在，那你怎么能就是说上一刹那生灭了，这一刹那还能生灭？这就是胡说八道，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啊。下边啊，这个唐本呢中间丢了东西，没关系，那个其他颂子都译出来了，然后呢中间丢了还不少啊，还不少颂子，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世间法呀就是胡扯，哎，这外道才说这个世间有东西，哎，这个外道说世间有东西呢，哎，就是什么呀，有天人阿修罗鬼畜阎罗等，哎，有六道，这不是六道吗，是吧？哎，阿修罗是天人之间的一道，哎，就是福报比天小，哎，但是比人大，哎，中间的这一道。这个阿修罗呢天上也有，人里头也有，是鬼道里头也有，到处都有，哎，这是一道。这个鬼畜阎罗，阎罗是地狱了，哎，这就是六道，这就是外道啊，他们认为有六道。然后说众生在众生，我说为六道，这又是说是不是佛说的吗？佛是方便说，这就是说这些呢都是细论，哎，你直到面前有实有世界实有，哎，他才有六道。我呢给这个就是刚学佛的吧，哎，我先承认有六道方便说，哎， 就跟现在我们给这个就是不懂佛法的人讲法，恐怕就得先说从这个有六道有轮回开始吧，是吧？他如果连这个轮回都不承认，他不会修行，是吧？你几十年还不赶紧胡作非为啊，是吧？反正后边一死白了，什么都没了，我还不胡闹啊？哎，他不会修行。你这先得让他承认有六道轮回，他才会考虑这个我这一生做什么，让我后一生呢能够走向好一点。哎，所以呢，这就是给这个水平低的人呢，你先要方便说，由业上中下，于中而受生。哎，你造善业的上就升天，上业的中就升阿修罗，上业的这个善业的下就是一般的善业就升人，然后你那个大恶业下地狱，小恶业呢小一点呢是这个鬼，然后呢最小的恶业是畜生。哎，由业上中下，于中而受生，这就是善恶道各有上中下，所以有六道。有时候不算阿修罗，就把阿修罗算到天人里头，就是五道。哎，守护诸善法而得圣解脱，这都是方便说。这个我们下边的颂子他就把中间的那个译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是这个意思了。